大家知道，在西方有柏拉图来憧憬的理想国的实现，其实在东方呢，我们知道有孔子宣扬大同世界的那种向往。其实古今中外，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有许多圣贤，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训，都是试图把这个社会要建造成一个互爱、互信、和平、公正、鸟语花香的这么一个世界。但可惜我们每天看到的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到没有，每天的新闻报道里头都是什么内容呢？在我预备的有一天，我把这个 BBC 中文网的那个新闻的这个标题给大家摘录下来，念一段他们的新闻网的那个标题，像有美军领导人要求向阿富汗增兵，索马里海盗可能发起新一轮的攻击，津巴布韦新总理发誓稳定经济、结束暴力，英国银行前负责人就其行为公开道歉，英国失业人口可能超过200万。其实这就是我们每天看到的我们的世界，我们周围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抢劫、贪婪、暴乱、战争。那么看到这些周围的这些邪恶，可能我们当中有人就会说，我虽然处在这么一个世界当中，可我这个人一生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办事儿，我既不杀人放火，也不偷不抢，从来也没被判过刑，也没坐过监狱，我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里头讲述的那个行淫妇女的比喻吗？大家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在约翰福音八章，大家看从第三节里头就讲到，说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一个妇人来，叫他站在中间，就对耶稣说，先生，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怎样说呢？就像约翰在六节里头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找把柄来控告他。这是经学家和那些法利赛人为耶稣设的一个圈套，一个陷阱。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当时的摩西的律法，像这位妇女这样的话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当时的那个巴勒斯坦是处在一个在罗马人的这个统治下，因为罗马当局当时也规定说，犹太人并没有私自处死人的权利，一切案件你都必须要交给那个罗马政府来处置。所以法利赛人和经学家问耶稣如何处理这个妇女的话，就是要把耶稣置于一个进退维谷的这么一个困境。如果耶稣说要用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的话，那么马上就触犯了罗马政府的法律。如果耶稣说不用用石头打死他，那么耶稣就背弃了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这可以看到，这群人当时是自以为他们的阴谋要得逞，所以他们不住地问耶稣。不料耶稣不慌不忙地只说了一句话，这个事态就急转直下。耶稣说什么？我们看第七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所以这个话一出，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导演的这一闹剧就立刻就收场了。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的这个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十分的生动细腻。在九节说，他们听了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离开了，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为什么听了耶稣的这句话，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一个个都走了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有罪，即使是那些虔诚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他们也没有资格用石头来打死这个妇人。所以这个故事就生动地告诉了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的这么一个真理。 既然罪的普世性是一个无需争论的这么一个事实，为什么人们谈到罪却相当反感，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呢？这与人们对罪的定义和认识其实有关系的。对于罪的那个普世性，可能有人会理直气壮地来反问说，我没有触犯过法律，在警察局里头你也查不到任何我的犯罪的记录，我何罪之有？确实从世俗的观点看，这句话也是蛮有道理的，因为没有触犯过国家的法律应该是算无罪，即使是你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如果是你没有被人发现，或者是你通过律师的辩护而推翻对你的起诉，你都算无罪，从法律上来讲。但这里我们刚才谈的是什么？是刑事犯罪。因为按照刑事律法的规定，没有证据证明犯这类罪的人，他就不是罪人。然而圣经里头所讲的罪是远比这类刑事犯罪的含义要深广得多。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谈到罪有几个词来谈到罪来形容罪，一个就是说这个罪这个词，那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罪这个词就代表你对神的标准的偏离，这就像你射箭你偏离了那个靶心一样。还有了就是罪孽，用罪孽这个罪这个词来表示罪，它的意思就是将原本正直的变为弯曲，就叫罪孽。还有一个词就是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刚才那个六章，你要看马太福音再往下看那十四节里头有个过犯，这个词也是经常会用来在圣经里头用来形容罪。这个过犯这个词呢，它的意思就是越过上帝所定律法的界限。所以这几个词对罪的描述，我们看到有这么几个词，它对罪的描述虽然有细微的差别，但从这几个词里头我们都可以来知道什么是罪。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是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并不是你什么都不干就能说明你是对的，你没有罪。如果这事是你应该做的你没有去做，这也是罪。那么对于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刑事犯罪，它注重的是行为，如果这人仅仅有这个作案的动机，他没有付诸实施，那么法庭也只能判他无罪。可圣经教导我们，是否有罪不仅仅是看人们的外在的行为，它更延伸到人们内心的那个心思意念。耶稣就曾在马太福音五章里头教导我们说，大家可以翻到五章，马太福音五章，马太福音五章大家看二十一节里头就讲过说，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还有大家看二十七节说，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不可奸淫，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所以如此看来，其实世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有人说，我是认为我们人人都有过犯，比如我曾经冒犯过张三，我确实应该请求张三的宽恕饶恕。可我们看到耶稣这地方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请求神的赦免。为什么我得罪了张三却要请求神的赦免呢？是在表面上好像似乎这个世界上的过犯这些邪恶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不是个人与个人的摩擦就是国与国的纷争，但实际上这些摩擦和纷争的起因按照圣经的教导都是因为人背离了神， 背离了这一切事物的这个本体，这个善恶的本体，真理的本体。当人们离弃神，以为靠自己可以分辨善恶真理的时候，人们对事物评判的标准就已经模糊了，人们之间对事物评判的标准也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们心里已经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嫉妒、心杀、好斗、嫉妒，这样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产生摩擦纷争就在所难免了。所以就像大卫在诗篇里头曾经讲过，大卫说，神啊，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所以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邪恶的根源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离弃了神的后果。有人说，不认识神又怎样呢？犯了罪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如果回去大家有机会可以比较一下，在和合本圣经里头讲，我们今天要讲这段经文赦免我们的罪是怎么翻译呢？在和合本里头是翻译为免我们的债，就是说在和合本里头他讲罪用债来描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犯了罪就像欠了债一样，这是需要偿还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人说，好像现实当中并不如此吧，我们经常看到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其实当恶人继续行恶在地上，以为无人可以阻止他、惩罚他的时候，在人眼里他正在大享平安的时候，那正是神的惩罚临到了他，因为神没有将他从罪恶的这个深渊里头拽出来，而是通过任凭他继续沉沦下去的方式来惩罚他。有人会想，我不认识神，你们基督徒认识神，相信神，可我们的结局不是一样吗？我们都会死。但你是否认为地上的时光就是你生命的全部呢？你的一生就是从母腹出来再到坟墓这么简单吗？基督徒却不这样认为，因为这个信仰不是仅仅是基督徒有了一个神，而是在神的真理的光照下带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观。基督徒知道地上的生命不是完结，如果你在世上信靠耶稣，你就和永恒相连，和赐永恒生命的神相通。但如果你不利用地上的这个时光来认识神，来继续弃绝神、背离神的话，那肉体的死亡真的就会成为你的终点，你将永远与神隔离，与光明、喜乐和圣洁的神相分离，那才是最最可怕的事。所以债是一定要偿还的，罪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并且这个代价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轻生，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负担得起的。如果你无能力偿还，那你必须要请求被宽恕、被赦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赦免、被饶恕。既然我们人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是得罪了这神，我们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请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就像大卫去在诗篇里头请求神说，请你按着你的慈爱恩待我，照着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彻底洗净我的罪孽，解除我的罪。如果你是真正理解罪到底是什么，明白罪的后果是什么，我想你最大的渴望就是像大卫王那样来祈求神来赦免你的罪，因为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平安。我曾经看过一期那个香港那个凤凰卫视那个《鲁豫有约》， 那在那一期访谈当中，鲁豫当时采访了一位蹲过监狱的人。你知道，从监狱里走出来的人，走出大墙之外后，他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他们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因为那是真正被罪和他的后果所折磨的一种人的一种想彻底摆脱那过去的一种举动，一种渴望罪被彻底赦免的一种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如果你能告诉他们说他们的过犯和由这个过犯所产生的这个后果已经真正从他们身上去掉被挪去，你能想象出他们的感受吗？诗篇的作者大卫，他知道人得罪了上帝，离弃了上帝的后果，就像孩子不但不对父母感恩，反而离弃了父母一样，那种感觉就像沉重的包裹压在身上，使你精力耗尽，不堪重负，就像大水泛滥，使你无法逃脱。所以大卫在诗篇里就说，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的这两行诗就表达了罪被赦免后的灵里的一种满足，灵里的一种愉悦，灵里的一种平安。这种平安不仅仅是指你自己不与你自己较劲，更重要的是你与神的这种平安。那谈到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是如何被神赦，是如何被神所赦免的呢？大家还记得在旧约，在利未记里头，当时记载的犹太人献祭仪式里头是怎么讲的？当时讲到说，祭司在这个献祭仪式上要取两只羊到会幕，一只是献给耶和华，另一只羊怎么处理的呢？对那只羊。在利未记里头，大家不用翻，我给大家讲一下，说在利未记里头讲到说，祭司要两手按在那只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的一切罪孽和他们的过犯，就是他们的一切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他们所有的罪都归在那只羊的头上，然后有人把这只羊送到旷野里去，这样那只羊就担当了他们的一切的罪孽，把罪带到一个完全隔离的地方，就像这只羊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一样，他们的罪也随着这只羊消失了，不存在了。这个献祭仪式是不是特别完美形象的让我们看到罪被赦免的这个意义，让我们看到罪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个仪式中，我们看到这个罪是由这个替罪的羔羊来担当。随着神一点点的启示我们，我们知道这个替罪的羔羊它只不过是个预表，新约告诉我们，耶稣才是信靠他的人的真正的替罪的羔羊。我们罪的赦免远不是羊的血可以成就的，只有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耶稣的宝血才可以满足。所以只要你信靠耶稣，你的罪就由耶稣来担当，你的罪就像那个献祭仪式所告诉我们的，被神的羔羊带走，在神的眼里消失的无影无踪，你在神的眼里你就会算为义人。所以如果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这就是你在神面前的样子状况，你没有过犯，没有罪恶，你得罪神的地方已经被宽恕，你和神已经和好。对于现在还不认识神的人，如果你认真地向神祈求，请求神赦免你的罪，这个祷告就是你恢复与神关系的第一步。因为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承认我们得罪了神，这位神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通过耶稣基督的死来赦免我们的罪。你欠神的债就耶稣基督替你偿还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和好了，从此 你就可以称神为父，为阿巴父。大家还记得当耶稣来到地上，来到世上来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是怎么开始他的教导的？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这是我们归向神的一个开始。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得罪了神，向神表示我们的悔改。你曾经向神做过类似的忏悔吗？你曾经向神请求过他的宽恕吗？你曾经将你自己交托给神的怜悯吗？如果你还没有，今天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吗？只要你相信旧约里那个替罪的羔羊所预表的耶稣基督，他就可以使你的罪得赦免，使你的过犯永远不被神所追究。那对于现在不认识神的人，需要神的赦免。但现在我们看到这句话，请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看到是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祷告，就是说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还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一个经常性的祷告。那为什么对已经与神恢复关系的基督徒仍然需要要请求神的赦免呢？当基督徒信主后，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宽恕和赦免，我们和神的关系已经是父子的关系。但基督徒在世上仍然在犯罪，比如说我们信主几年之后，我们已经不像我们初信主那样火热的迫切想明白神的话，渐渐的我们开始轻视神的教导。再比如我们同我们秉性不同的弟兄姊妹，就没有足够的耐心来对待他们，对他们的请求也不时的敷衍了事。就像上面所看到的，我们提到的，我们所有的这些罪过犯其实是得罪了神。也就是说，基督徒在犯罪的话，你是在伤害着与神的这个父子的关系，就像儿女在顶撞父母一样。所以当基督徒祷告请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也是出于也是为了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这个父子的关系。当我们犯罪，我们是与神远了，离神远了。所以基督徒请求神宽恕，就是希望回到正轨上，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我们知道我们世人道歉的话，可以出于不同的动机你向别人道歉。比如你出于有你的过错，你伤害了你同母人的这个关系，你可以出于为了讨好他，使他不记恨你，好使他以后继续帮你做你想要他做的事儿的这个目的来向他道歉。你也可以出于是珍惜对方，珍惜你与他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关系而道歉。那耶稣在这个地方是出于什么动机让他的门徒来请求神宽恕他们呢？耶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用主导文来教导他的门徒？难道耶稣是想让他的门徒像守律法一样尽责任尽义务的按照主导文去生活在地上？我们看不是的，耶稣是希望他的门徒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祷告生活，都建立在与神和好的这么一个关系的这个基础上来进行。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开始，让我们一开始耶稣怎么教导我们，让我们称呼神来提醒我们，这位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来提醒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已经是父子的关系。我们向神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是处于警察与小偷的这么一个关系，我们不需要来钻法律的空子。我们向神祷告祈求，不是出于我们是跟神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我们不需要来看这个老板的脸色来祷告。我们与神是父子的关系，这样我们得罪了神， 我们才会感到我们是多么的不应该。当我们顶撞神，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这样下去的话，如果我们不求神宽恕我们，我们不悔改的话，这对我们和神这个父子的关系是多大的一个伤害呢？所以出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要祈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像我们基督徒请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如此祷告的话，不是将请求这个宽恕作为我们得到进天国的门票，而是希望神将来，也不是为了将来神，我这么祷告的话，神会对我好一点，会帮助我将来做生意顺利，我的学业也顺顺利利的。我们如此来祷告请求神的宽恕，是希望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完善，更加完美。所以当我们归向神后，向神请求宽恕，也不会改变我们在神眼里的地位。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仍然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仍然是神的儿女。但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我们就应该和神有个亲密的关系，当冒犯了神，就应该请求神的宽恕。我们看这个地方，耶稣除了教导我们向神祷告赦免我们的罪之外，耶稣还教导我们什么？耶稣说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祷告经常会被人误解，因为从字面上来看，好像这句话不是难以理解，但造成误解的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因为从字面上听起来，这个祷告好像有点像一报还一报，我原谅张三，神才会原谅我，或者说正因为我原谅了张三，所以神才原谅了我。如果你要是真的是这样来理解这段主导文的话，那你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这样理解，你就把神的福音完全改变了。因为神宽恕你是你劳动所得，神之所以原谅我是基于你原谅了别人。其实不是的，这句祷告它不是一报还一报，不是你的劳动所得神赦免你。所以基督徒是靠着神的福音罪被赦免，与神和好。它真正的标志表现在哪里呢？就表现在我们愿意宽恕别人上。假如神的灵在我们心里，我们不肯原谅得罪我们的人，死死揪住别人不放，这么一个想法就会从我们心里烟消云散。所以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就是一个我们是否被神赦免的这么一个标志。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头耶稣讲的那个无怜悯心的仆人的比喻吗？大家可以一起来翻到那个马太福音后面那个十八章，因为这个比喻它就很好的解释了主导文的这句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当中可能有许多人都非常熟悉这个比喻，我们今天我们再认真的来听听耶稣的这个比喻，来听听耶稣通过这个比喻要对你讲什么。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说，因此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6000万银币的人来，他没有钱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我们看在这个地方描述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的一幅图画吗？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在属灵的账面上我们不知欠他多少，真的不是像这个6000万银币这么一个数字可以表达的。 我们根本无法偿还，可是仁慈的神竟然免了我们的罪，免了我们的债，原谅了我们得罪他的地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福音，这也就是耶稣十字架的奇妙。我们通过耶稣的死，我们就可以得到宽恕。那么得到宽恕的人应该怎么样做呢？该如何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再看二十八节说，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他100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那和他一同做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我们看这两个人所欠下的这个数目简直是无法相比，可是那个仆人面对同样的请求，请宽容我，他如何会用的呢？我们看30节，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看到这里你如何感受呢？你对那个刚刚被主人大大宽恕，现在却对别人不依不饶的仆人如何感受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看31节说，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儿就非常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一切事情。是的，面对这样一个刚刚被主人大大饶恕，但现在却不肯为一点小事饶恕别人的仆人，你是不是也同样感觉非常难过，甚至对他非常的生气？但是我们如果再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我们是被神宽恕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还不肯饶恕别人，那我们是谁呢？这个不肯饶恕别人的仆人不就是我们吗？在生活中确实有人亏欠了我们，可能给我们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但这些和我们所欠神的相比是无法比拟的。神为我们付出的可是他的独生子。如果你死死揪住别人过错不放的话，就说明你没有接受神的宽恕。没有神的宽恕的这个后果是什么样呢？大家来继续看看这个比喻的最后几节，32节。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如果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所以没有被神宽恕的这个后果十分可怕。我们渴望被神赦免，我们也要赦免别人，因为这是我们真正得到赦免的标志。但假如我们不肯饶恕别人的话，我们仍然照着主祷文这么样照本宣科的这么祷告，会是一个什么后果呢？你如果仍然这么祷告的话，这个祷告对你是祝福吗？就像有人曾经这么讲过，说如果你这样祷告的话，这个祷告其实是一个特别可怕的请求。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因为它就会成为我们的咒诅。因为这样一个祷告就像我们在向神祈求说，主啊，张三伤害了我，我绝不会原谅他的，所以我也请求你像我待张三一样的待我，也绝不要饶恕赦免我的罪。或者就像，主啊，我不会忘记别人得罪我的每一件事，每当想起我就痛苦不堪，不能释怀，所以主啊，也请你如此对待我，记住所有我得罪你的事情，不要轻易忘记我冒犯你的每一件事。这种祷告对于那些不想原谅别人的人是不是十分可怕？是不是令人十分的担心？因为如果我们抱定不原谅别人的心，却向神祈求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就是在向神面前祈求我们的罪不要被神来赦免。 我们刚才谈到的都是那些根本不愿意要饶恕，根本不想也不愿意饶恕别人的人，这跟那些愿意饶恕别人但却在饶恕上有挣扎的人，它是不同的。我们知道饶恕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你一直在努力的在试着在饶恕别人，就表明圣灵在你心里动工，你是一个基督徒。但如果你拒绝饶恕别人，还自称自己是基督徒，那么你是怎么样理解福音的呢？你本人真正得到过来自于神的宽恕吗？像我们在赦免上这件事上，我们该如何做呢？当我们有了过犯，有了罪，我们要请求神的宽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唯独得罪了神。借助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后，我们还要愿意饶恕别人，因为这是我们真正得赦免的一个标志。正如上面我们所谈到的，如果我们不肯饶恕别人，那么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这句祷告就是一个令人可怕的祷告。但如果我们愿意饶恕别人，而是认真地向神祷告祈求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这个祷告它就是一剂治愈我们破损属灵生活和人类关系的一剂良药。在我们做最后结束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唱最后这首歌，在上帝施恩宝座前，我们用这首歌来感谢我们的那位忠信的大祭司，因为就像这首歌里头所提到的，正是因为他每时每刻在为我们代求，正是他在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也正是他是我们公义的泉源。我们今天这首歌也是没有音乐，我们一起。